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舆论高度关注的709律师黄全章4月5号早上从山东的监狱获释，目前被当局安置在济南进行疫情隔离。至于济南隔离之后的最终去向，他的妻子李文竹坚持丈夫应该是返回北京。黄全章1976年生，中国维权律师的代表之一，2015年709大拘捕事件之后被当局系拘捕。2018年12月26号天津第二中院不对外公开的审理黄全章的煽颠罪。2019年1月28号上午，该院认定黄全章犯有煽颠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黄全章获释抵达济南之后，他的妻子李文竹简短地跟他通过电话。李文竹对美国之音说，黄全章今天早上9点多是打了电话，是说他5点多钟是离开监狱到了济南自己的家里面。其实济南的家是出租的，警察将租户赶出去。黄全章目前被放在自己在济南的家里面，因为他是直用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通话很匆忙，说买了手机之后再打电话给他。当局目前对黄全章的安置是14日的疫情隔离，跟着来他能否获准和李文竹母子在北京团聚将会是关注的焦点。李文竹对美国之音说，他不会去济南和黄全章团聚，他是必须应该是返回北京。为了促使黄全章出狱之后回到北京，4月4号全国哀悼日当日，709律师的几位家属黄超岭、袁珊珊、刘义敏等是发出给中国司法部、公安部的公开信，说不要使中国法治的吹哨人黄全章陷于家人分离的悲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发出警告，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数字增加，美国将是迎来最艰难的几个星期。但是同时他亦都表示，越来越对社交拉开距离的指导方针感到不耐烦，并且说他急于使美国重新开放，使到陷于停顿的经济会恢复正常。星期六他在每日疫情通报会的开头以严肃的神情说，不幸的是会有很多人死亡。同特朗普一起参加通报会的有副总统彭斯、新冠病毒疫情特别小组协调员毕尔克斯博士，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负责人福奇博士。他们在狭小的讲台上彼此保持远距离。美国目前有30多万人被感染，死亡数字超过8100人，其中3500人死于纽约州。美国纽约州的州长说，中国正在向纽约州运送1000台的呼吸机，帮助对抗当地日趋严重的疫情。预计这一批的呼吸机是星期六抵达纽约。美联社说，纽约州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500人，纽约州急需足够数量的呼吸机，用以救治重症患者。但是当地的呼吸机的数量远远不能够满足需求。库莫因此对中国运送的呼吸机是表示欢迎，他说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会为他们带来极大的帮助。同时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亦都向纽约州运送140台的呼吸机。星期六中国大陆报告30宗新型冠状病毒新病例，一日前新增病例数字是19宗。新增的病例包括来自国外的人和在中国大陆被传染的人，这个局面凸显出消灭疫情的困难。中国当局发表声明，说新增病例当中有25人来自国外，一日前这个数字是18。星期六报告的新增病例也包括5个在中国国内传染的病例，都是来自广东省。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加剧，欧洲国家和美国纷纷提高防范措施对付病毒的蔓延。星期六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造成100多万人感染，导致将近64000人死亡。目前以欧洲和美国的疫情最严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4号说，他将要求国会将封城的期限延长到4月26号。意大利的疫情仅次于西班牙，目前有11000名的医务人员被新冠病毒感染，占全国感染人数将近一成，有大约73名医生死亡。英国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一夜之间上升了708宗，令到全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4300人。法国的死亡病例超过6500，感染人数超过83000人。 法国军方开始用军用飞机、直升机和火车将新冠病毒感染者从疫情严重的地区和巴黎周边运往全国各地的医院和感染不太严重的法国西部地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呼吁追查世卫组织，我们会看看中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是外需恶化恐怕导致无法实现中国的增长目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专家认为指新冠病毒已经传播多年这个讲法是纯粹断章取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亚太地区多间英文媒体报道说，研究发现造成全球疫情的新冠病毒可能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人类当中传播。医学专家就认为这种讲法是某些媒体对研究报告的曲解和断章取义。专家同时表示，寻找病毒的来源并不是好像寻找疫苗和药物那么紧迫。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医学杂志《自然医学月刊》3月17号刊登了研究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的近源。研究指在调查造成目前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的病毒的源头，报告的引言写话，他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新型冠状病毒不是实验室合成或者是故意操纵的病毒。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在3月29日刊登了一篇题目为是冠状病毒研究称病原体可能在人类当中传播多年的报道。网站文章本文的原标题用词是数十年。新西兰先驱报3月30日刊登的报道题目为是新型冠状病毒研究发现病原体在人类当中传播了几十年。印度快报3月30日在报道的题目为是研究冠状病毒是进化的产物，可能已经在人类当中多年。该个报道的提要说，根据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面的研究结果，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在中国武汉市首次发现之前，可能早就已经是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资深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自然医学3月17号的研究报告没有一处提到所谓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在人类传播多年或者是数十年的讲法。上述几家的媒体报道是对这项研究的曲解以及断章取义，不排除有为了吸引眼球的目的。美国之音记者阅读了报告的全文，包括引言以及是结论的部分，证实了阿达利亚医生的评论。美国之音记者发现，这三家的媒体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早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就在人类中间传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讲法，是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医生关于这项研究评述的断章取义以及是移花接木。柯林斯医生本人并未有参与这项的研究。柯林斯医生3月26号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网站院长博客上面发表的评论文章，基因组研究指向新型冠状病毒是自然起源。他的引言说，一些人甚至提出离谱的讲法，即是导致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在实验室里面设计的，并且是故意释放使到人是生病。一项新的研究通过提供科学证据驳斥了这种讲法，证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自然起源。 南華早報等三家媒體在報導當中引述的柯林斯的一段講話，其中包括多年以及數十年的文字，其實是柯林斯醫生對研究報告當中兩種假設的情況的陳述，而並不是研究的結論，這個顯然是移花接木。柯林斯在評述當中是這樣提出了兩種假設的情況，這樣導致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的自然來源是什麼，研究人員還未有確切的答案，但是他们确实提供了两种可能的情况。柯林斯提到的第一种假设情况是，在第一种情况之下，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它的自然宿主，也就是蝙蝠或者穿山甲当中的进化，它的尖峰蛋白发生变异，和结构类似于人类的蛋白的分子结合，从而能够感染人体的细胞。柯林斯说，第二种情况的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在有能力引起人类疾病之前，从动物是进入了人类，然后经过多年来或者是几十年的逐渐是进化变化，病毒最终获得了人与人传播的能力，并且引起了严重往往是危及生命的疾病。相关的媒体报道引述了柯林斯关于第二种情况的陈述，将其中的多年或者几十年的文字写入了报道的大标题，但是他是省略或者忽略了柯林斯在这个段落后面的一句说话，无论这两种的情况的哪一种，这项的研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自然起源的论述几乎是未有留下几多的反驳空间，只是为了说明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新型冠状病毒是自然起源。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阿里达利亚医生表示，这项的研究表明这种新型病毒的特征非常之适应人类，可能因为中间的动物宿主对导致病毒的适应性施加了选择压力，是偶然产生的结果。这份发表在《自然医学月刊》上面的研究报告是由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组相关专家集体撰写。报告作者在结论部分说，虽然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不是一种有目的人工操纵病毒，但是目前亦都无法证明或者反驳本文当中所提到的其他理论。美国病毒学专家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赵玉琪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亦都仲未有任何的证据或者报告显示，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人类就已经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赵玉琪表示，诚如是这份报刊登在自然医学上面的报告所言，没有任何的具体的证据能够排除其他情况的可能性。赵玉琪说，目前还未有真正的答案，一句话，他们根本不知道，但是根据目前为止的掌握的科学证据，该个病毒极不可能是由实验室人工制造。阿达利亚医生认为，当病毒传播到人类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另一个假设可能是该个病毒在人体内并且是进化发展了这些的适应能力，而这些的适应性能够促进病毒是从过去刚开始过的时间段迟缓甚至是走不通的人和人的传播发展为目前这么快速的传播。他说，而显然这种水平的适应性并非实验室所能进行的设计制造，而是通过自然感染亦是进化周期所发生。而此外，病毒的起源亦是病毒的首次发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赵奇说，单单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的首例报告来自武汉，并不一定意味着武汉就是发生人畜感染的起源地。如果有人声称自己知道来源，这个是一个大话，这个是科学完全基于证据，即是可靠的证据，而并非基于谣言或者是推测。专家又认为，目前对于病毒来源的争论以及质疑不会对目前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发现病毒的源头是人类最终需要了解的事情，了解病毒的来源将会有助于是他们未来监视以及预防该个病毒的出现。阿达利亚医生说，遗传序列数据显示病毒出现跳跃变化的时间点是在2019年的11月。现时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进行血清测试并且查看库存样本。 以准确了解病毒是几时首次出现在人类当中。马里兰大学病毒学专家赵玉琪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遗传信息，这个将会对开发针对该个病毒的疫苗以及是药物非常之有帮助，在当前全球应对疫情的中期，寻找病源的来源并不是好像寻找疫苗以及是药物这样那么紧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受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重创的中国经济正呈现复苏迹象。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二公布的三月份中国制造业及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是 PMI， 上个月的同比双双大幅回升。但是经济学家就警告，在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亦有中国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建议当局要放弃今年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月份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从二月份的创纪录低点 35.7 大幅上升至52，步入扩张区间，远高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的45，亦都高于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值 51.5。 50是该指数的荣枯线，高于50表示扩张，而低于50则表示收缩。同时发布的非制造业 PMI 亦大幅回升，从2月份的 29.6 上升至3月份的 52.3， 显示建筑业和服务业活动的反弹。二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3%，比二月回升24.1%。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三月份我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企业复工复产明显加快。PMI 指数回升表明三月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二月份相比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大中型企业复工率达到 96.6%， 比二月25日调查结果上升 17.7%。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就目前而言，数据反弹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人气的改善。中国国家统计局亦都表示，三月份 PMI 回升并不能够代表中国经济运行已经恢复正常水平，主要原因是二月份经济活动停滞导致 PMI 大幅下降，而且更多反映的是企业复工和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北京时间4月1日发布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济人指数为 50.1，比二月份的历史低点回升了 9.8%，走势与中国官方的数据一致。财新网的报道说，制造业的景气度基本回稳，但改善幅度仍较为有限。二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今年中国经济前两个月创下的新低指标之一，除了 PMI 之外，中国出口同比下降 17%。 跟着下来，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将分别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各项贸易数据。中国交通银行经济学家唐建伟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预计三月份中国经济整体上同比萎缩，同时外界普遍预期中国第一季度 GDP 将出现1976年以来首次同比下滑。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受疫情影响，在外需疲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实现增长目标依然需要有的放矢的刺激措施。他说，就在中国复苏之际，世界其他国家却正在陷入危机，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现在可能面临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刺激措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将重点放在国内需求上而不是出口能力上。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中国所面临的海外需求急剧下降程度甚至比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还要严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亦都同意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陷入衰退，使中国经济承受压力。他对美国之音说，单单是由于对外出口放缓，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至少下降一到两个百分点，甚至更多。财新网的报道说，新订单指数虽然较上月显著回升，但仍然处于收缩区间。好多受访企业反映，新冠疫情持续导致订单被推迟或者取消。自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国向金融系统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流动性。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免除了小微企业的税收和社保负担。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个星期表示，将推出很多刺激内需的措施，包括增加财政赤字、降低贷款利率、发行更多政府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星期一，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了一个关键的短期市场利率。分析人士表示，这个可能会在未来一个月引导基准贷款利率下降。3月31日，中国国务院表示，将会为银行提供新的贷款资金，并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更多债券。中国国务院还表示，将把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和税收减免再延长两年，来提振汽车销售。到目前为止，北京还未有放弃原定2020年经济增长不低于 5.6% 的增长目标。2020年是中国完成“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美国和欧洲两个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爆发，中国人民银行贷款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俊最近在出席《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举办的网络视频座谈会时表示，外需恶化导致中国经济今年要实现 6% 的增长目标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实现 4-5% 的增速都很困难。他建议，鉴于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欧美疫情的发展，中国应该放弃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表态要求对中国喺新冠病毒爆发初期隐瞒信息嘅行为而导致疫情蔓延全球进行国际调查之后，共和党嘅国会参议员斯科特喺星期二再加码发表声明，呼吁对世界卫生组织喺协助共产中国隐瞒有关新冠病毒威胁的关键信息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国会调查，并且表示将会重新审视美国是否应该持续每年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高额的经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中国问题上经常持批评立场的斯科特在声明当中表达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北京政府之间长久以来关系的担忧，并且声称世卫组织未有做到将适当的资讯从中国向外界传递出来。斯科特在声明当中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使命是向世界提供公共卫生信息，以便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作出保护公民安全的最佳决定。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上，世界卫生组织是失败。斯科特说，他们需要为自己在宣传错误信息以及帮助共产主义中国掩盖全球流行病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负责。斯科特在声明当中列举了多项事件，怀疑世卫组织已经沦为是北京当局的傀儡，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持续称赞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表现以及是透明度，即使在中国官员注意到他们应该对疫情的问题的情况底下，世界卫生组织亦予以赞美。斯科特的声明当中还说，大家知道共产主义中国在他们有多少的病例以及是死亡人数，他们知道些什么东西，他们什么时候知道等问题上面都是在讲大话。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从来未有费心去进一步调查，他们的不作为令到公众付出了生命代价。 斯科特仲提议，国会结束休会返回华盛顿之后，有必要召开听证会，甚至重新审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经费。斯科特表示，国会是应该举行听证会，同时进行全面的调查，审视美国纳税人是否应该继续每年花费数百万美元来资助一个自愿要效仿中国共产党宣传的组织。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斯科特发出声明之后没几耐，立刻是在他的推特上面发文表示支持。博尔顿在推特上面说，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国会注意到斯科特议员的呼吁，并且对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他们在这里掩盖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的问题上面和共产中国之间潜在关系展开全面的调查。3月28号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面广传一段视频，内容为是香港的香港电台记者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艾尔沃德的视频采访。访问当中，记者向艾尔沃德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再考虑台湾的会员资格的时候，艾尔沃德停顿了，静默了好几秒，紧接着就说他听不到声音。香港电台记者试图重复提问，艾尔沃德就要求跳过这个问题。当记者问对谈到台湾真的是很好奇，连线的突然中断，香港电台再度和艾尔沃德接通连线的时候，记者再请他评论台湾这次防疫工作的表现。艾尔沃德未有提到台湾，而是毫无关联的回应说，已经讨论过中国的状况，中国各地都做得很不错。艾尔沃德随后立即主动结束了这次的访问。在3月29号星期日，世界卫生组织罕见地发布一份有关台湾的声明，说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是取决于世卫组织的会员国，而不是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声明当中表示，世卫组织密切关注台湾的疫情发展，正在同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的所有卫生当局密切合作，包括台湾的卫生专家。声明中说，台湾的病例数量相对于人口来讲是很低，世卫组织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正在是吸取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领域的经验教训，以便在全球分享最佳的做法。艾尔沃德的背景资料在访谈公开之后，已经从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层介绍网页中移出。不过这段的视频访问立刻引起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对于世卫组织中立性的质疑。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转发这段的视频的同时发文说，不意外世界卫生组织前线工作人员从事着令人赞叹亦是英勇的工作，但是该个组织的一些领导人从新型冠状病毒第一日起就掩盖了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鲁比奥同时亦都对中国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数字抱持怀疑的态度，他在另外一则的推文当中说，大家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的病例，但是毫无怀疑的就是绝对比他们承认的要多出好多。而另外一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亦都在他的推特上面转发了这段视频，并且说，世界卫生组织继续为中国而出卖自己，是时候清理该个组织的内部，这个组织正在他们的眼前令到世界大失所望。同一个党籍的斯科特亦都直言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拒绝回答有关台湾的基本问题是可耻。斯科特在推特上面说，世卫组织似乎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棋子，这个对全球健康卫生是非常危险。之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亦都对于世界卫生组织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扮演的角色表示了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来自埃塞俄比亚，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投入了很多的钱，埃塞俄比亚首都被称作为是中国人建造的首都。麦考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所以他是不知道，他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有几薄弱几削弱，但是是否尽责的问题上面，他认为他们这次是做得不够好，因此他们不会给予他们一张好的成绩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19年12月30日，加拿大一家名叫做蓝点的新创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平台捕捉到中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发生多宗不同寻常的肺炎病例，这个平台立即向政府部门、医院和企业等客户发出警报，这个比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首次通报早了6日。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然语言处理工具以及是机器学习技术，蓝点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每15分钟分析来自世界各地海量的数据，包括新闻报道、社交媒体、政府报告、航空公司机票数据、畜牧业健康数据以及人工统计数据。除了发出预警之外，该个公司还通过分析全球航空公司机票数据预测和武汉高度相关的目的地城市，成功预测出中国以外第一批输入武汉肺炎的海外城市。凭藉着人工智能预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并不单止是蓝点公司这一家，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健康地图自动信息平台在12月30号亦都发出了境外疫情的公共警报。总部设在旧金山的这家公司数据模型亦都早于世界卫生组织之前是发出预警。不过人工智能系统的率先预警仍然是未能够阻止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各地的蔓延。科学家是希望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解决目前的诊断、治疗、药物以及是疫苗研究当中所遇到的难题。中国科技企业阿里巴巴2月15号宣布，它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分析 CT 扫描图像，在短短20秒内是以 96% 的精准确度是诊断出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纽约大学科学家以及中国温州两所医院的研究人员在3月30号亦都发表了论文，说他们的人工智能工具能够准确地预测那些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会进而患上严重的肺疾病。报告作者说，这项技术可以协助医疗人员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之下决定应该是优先照顾哪一些人。据美国科学信息网站科学日报报道，这个人工智能工具能够是根据一些指标预测那些病人会进一步罹患急性呼吸系统的紧迫综合症。这个是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一种严重的并发症，它能够导致肺部积水，出现这种情况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死亡率是高达 50%。 不过专家警告，目前大多数用于诊断新型冠状病毒病情的人工智能系统都是通过晚期感染的扫描图像训练出来，这个也都意味着它们在检测病毒当早期的迹象方面的效率是较低。而此外，使用 CT 扫描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是增加了患者污染、扫描仪等图像分析设备，进而传播病毒的可能性。美国放射学会在3月22号的一份声明当中强调，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目前不推荐使用胸部 X 光或者 CT 诊断新型冠状病毒，病毒检测仍然是唯一提全的诊断方式，即使是 X 光以及是 CT 扫描显示患者是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亦都是需要通过病毒的试验进行确认。科学家说，从理论上来讲，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公众预测新型冠状病毒未来的各种变异的可能，这个可以令到病学专家提早做好应对的准备。科技公司文斯海辉的数据部门的人工智能首席技术官伊纳姆对美国之音说，随着数据的不断累积，人工智能科学家可以构建出完全模拟的环境，预知病毒成长以及变异的不同的可能性。他说，在这个完全模拟自我学习的人工智能环境底下，研究人员是可以置入疫苗或者是药物的配方，令到它攻击这些病毒，而然后大家是可以从中学习，看一看病毒如何针对这些事件发生变异，如何进化。不过伊纳姆说，要达到这样的精准预测能力，各国政府必须要通力合作共享数据。他还说，这个是需要各国政府结成全球的伙伴系统，并且享有有关住院以及诊断等数据。伊纳姆表示，病毒的活动不受边境的限制，因此大家的思维方式亦都必须要走出世界上的政治界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大型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星期二报告说，虽然受到美国制裁，但是华为去年的智能手机等产品的销售还是取得了双位数字的增长。不过该公司主管说，未来公司会面临的国际环境将会更加复杂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布的2019年营收报告显示，
去年華為的銷售增長了 19.1%， 銷售額是8588億元的人民幣，但是淨利潤增加了627億元人民幣，大約是89億元美元，增幅只是有 5.6%， 與2018年的增長率25%相比回落了很多，這些都是三年來華為的最細小的增幅。華為盈利增速顯著放緩，主要是由於海外銷售疲軟和美國對華為採取的限制性的措施造成的影響。華為在2019年財報顯示，公司去年在亞太地區不包括中國的銷售量下滑了 13.9%， 在歐洲和中東地區的銷售只是增加了 0.7%。 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星期二在發布公司財報的時候說，2020年將會是華為公司面臨的最艱難的一年，因為這一年全年華為都是處於美國實體清單之下，而且華為儲備亦都快要用完，這些是全面檢驗華為供應連續性能否發揮的重要的一年。徐直軍說，美國政府可能繼續對華為施壓，甚至將限制華為的全球晶片的供應。徐直軍又說，如果美國政策得以實施，中國政府不會被華為任人宰割或者置之不理，他相信中國政府會採取反制的措施。他又說，為何不能夠對美國政府實行一些 5G 晶片、5G 手機、5G 網絡限制使用呢？華為的 5G 移動網絡設備業務的增長速度只有 3.8%。 美國政府認為華為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將華為列入了實體清單，凡是進入這個清單的企業在美國生產的產品，以及他們在美國境外生產的其他產品，只要包含美國的技術，它的銷售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路透社說，知情人士這個月透露說，特朗普政府還準備採取其他的措施限制華為的晶片的供應。美國政府說，中國政府可能會利用華為設備進行間諜活動，華為對此予以否認。華為董事長梁華在一份報告之中表示，華為要進一步適應因為被列入實體清單而受到的有關的限制，同時亦要應對新冠病毒帶來的持續的影響。華為報告說，包括智慧手機在內的消費者的業務銷售增長了 34%， 這項業務的增長主要得益於國內，國內銷售增長了 36.2%， 達到了5067億元的人民幣。華為在中國的智慧手機市場佔有 38.5% 的市場的份額，比前一年的 27% 有了顯著的增長，這些主要得益於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上漲。華為去年在研發方面的投資增加了 15.3%， 大約是1317億元的人民幣。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剛過去的星期日停靠在洛杉磯縣聖彼得羅市的世界郵輪碼頭上的美國海軍最大的醫療船之一慈悲號已經開始接納第一批轉院的普通病人，他們是為了緩和加州的新冠疫情而扮演了減壓閥的角色。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編報導。
美國海軍說，這一艘醫療船將提供全套醫療服務，包括普通手術、重病醫療、成人病房醫護等等，除提供產科和兒科之外的所有醫療服務。3月28日星期六，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紐森宣布，該州新冠病毒感染者迅速攀升，重症病房入住者從星期五的200人上升為410人，因病毒檢測呈陽性而住院者從星期五的746人增加到1034人。慈悲號停靠的世界郵輪碼頭目前已經不對外開放，通往碼頭的入口處設置了路障，由數名洛杉磯港的警察和兩架警車把守住。兩塊大型電子屏幕上分別顯示不對外開放和公眾免進，不過仍然有公眾興致殃言，在入口處靠大街的人行道上，時不時會有幾名遊客拿著手機或者相機對著遠處白色的慈悲號船頭拍照。遊客和警察都不戴口罩，看不出新冠病毒疫情的緊迫， 街上的交通依然是车来车往，不过附近停车场和路边的停车位都十分富裕。慈悲号上个星期一，即是23号，驶离原住地圣地亚哥之后，经过4日的北上旅途，在星期五早晨8:30到达洛杉矶的目的地，停靠在位于海港大道和市民福德街交界处的码头，北面就是著名的文森特托马斯元索大桥，拥有1000张病床、800名海军医护人员和12个手术室的慈悲号，将接管加州一部分非新冠病毒感染病人，来缓解当地应对新冠疫情的压力。他定谋洛杉矶后，就成为洛杉矶县规模最大的医院。加州州长柳森话，这一艘医疗船就是一个没有冠状病毒的水上庇护所。不过洛杉矶市议员乔巴斯坎洛曾经对媒体表示，他们可能会缺17000张病床，就是说慈悲号没办法完全填补他们的需要。这样的医疗船他们需要17艘。洛杉矶县管理委员会委员杰尼斯汗此前讲过，该县的病床现在住满率已经达到了90%。洛杉矶港是全美最大的港口。港警察局局长汤姆加西星期四在视频媒体简报会上指出，政府方面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决定某个病人是否被安排转移到慈悲号上来。这一切都要花上好几日的时间，他们不会使病人被一窝蜂的送入来。此外，汤姆加西还表示，洛杉矶港的安保措施亦都会加强，包括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都会来执行任务。不过港口的运作不会有重大改变。慈悲号治疗部指挥官约翰·罗特拉克上尉说，他们船上的所有人员这几天都十分辛苦，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好迎接陆地上第一批病人的准备，这一切都是慈悲号、美国海军、加州以及洛杉矶县和洛杉矶市还有洛杉矶港多方合作的见证。罗特拉克上尉还表示，这一场全球危机需要整个政府做出反应，他们已经准备提供支持。他们这艘船上有医疗团队、医疗器械和物资，这一切都将成为洛杉矶地方医院的减压物，这样地方卫生人员可以更加集中精力解救冠状病毒的病人。他们将会利用他们的敏锐度和响应性来服务国家，缓解最需要他们缓解的局势。洛杉矶时报说，截至星期六，加州有新冠病毒感染者5500人，至少115人死亡。该报公布的数据分析显示，在加州总共超过365家医院中，有重症病床7200张。这个相当于平均每5500名加州居民有一张重症病床。慈悲号预计将在洛杉矶驻扎到9月1号，但随疫情的需要而调整。它的姊妹号原部署在美国东部维吉尼亚州的海军医疗船舒适号，亦被从原基地洛福克港调到重灾区纽约，已经在星期六启程前往支援纽约的新冠病毒抗疫行动。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1801年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他是美国的功臣，1776年撰写美国独立宣言，后来曾经派驻法国的第一任大使，亦是美国第一位国务卿，如今他走马上任成为美国的第三位总统。杰斐逊上任之初意气风发，他所领导的共和党击败12年来一直控制着政府的联邦党，虽然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并不是联邦党人，但是在他8年的任期内，内阁和国会始终在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本人就是联邦党人，使联邦党的主导地位得以继续。对于治国之道，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意见分歧，但是两党之间的权力交替是以和平方式实现。 托马斯·杰斐逊认识到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他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全新的，公众舆论的力量是全新，但是最重要最令人愉快的新事物是我们没有借助暴力手段就实现了政府的交替，这种情况显示美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我们的共和体制永世长存。为了国家利益，杰斐逊总统希望与联邦党人合作，但是他没有挑选联邦党人进入内阁，所有内阁大臣都是对杰斐逊忠心耿耿的铁杆共和党人。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担任国务卿，宾夕凡尼亚州的阿尔伯特·加勒廷担任财政部长，新罕布什尔州的亨利·迪尔伯恩将军担任战争部长，马里兰州的罗伯特·史密斯担任海军部长，马萨诸塞州的利亚伊林肯担任司法部长。对于其他政府官员，杰斐逊决定采取中间路线，凡是从他当选到就职这段时间里面被亚当斯总统任命的一律免职，所有不诚实的官员亦被赶出门。杰斐逊说，政府里面的联邦党人只要诚实公正就不用怕，但是行为恶劣者恕不挽留，我任命的官员必须品德高尚，否则一概不用。联邦党领袖痛斥杰斐逊的政策，他们觉得所有联邦党人都应该保持职务，很多共和党人亦指责杰斐逊，认为不能够给任何联邦党人留任，杰斐逊被夹在中间。最后他对批评者做出回应，他说，来自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大声敲叫不会令我多解除，亦不会令我少解除任何一个官员的职务，我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做。杰斐逊组阁完毕之后开始着手制定政策，国务卿麦迪逊和财政部长加勒廷是他的左右手。首先是金融政策，他们三个人一致同意政府必须削减开支，这个就意味着减少政府机构的资金，他们还决定政府必须尽快偿还债务。当时美国政府有200万美元的债务加上利息越滚越大，财政部长加勒廷说，我们必须要有坚定的政策，债务一定要还清，否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为我们的错误付出代价。去除政府里面很多不必要的职务，他还减少美国驻外使节的数量，遣散所有税务检察官。下面就要看国会了。杰斐逊说，大多数政府部门都是国会立法建立，因此只有国会才能够做出改变。美国公民交税养活官员，政府不能够过分要求人民付出，这样做于情于理都讲不通。杰斐逊尤其希望国会裁减司法体系的编制，解除亚当斯总统任期最后一段时间里面任命的所有联邦党籍的所谓午夜法官。联邦党人气愤填膺，他们指责杰斐逊试图破坏法院体制，他们警告说杰斐逊的财政计划会将国家毁灭，他们宣布如果解除联邦党籍官员的职务，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杰斐逊的主张使大多数人感到意外，尤其是他的减税计划。杰斐逊最主要的批判者是他的政治宿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曾经担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后来解甲归田，在纽约开业做律师。他在自己创办的《纽约晚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杰斐逊的政策。就在社会各界公开讨论杰斐逊的政策之际，美国国会亦讨论杰斐逊提出的减少联邦法院数量的建议。联邦党籍国会议员称，杰斐逊这样做是干预司法，违反宪法。 但是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则争辩话，宪法俾国会创立法院的权力，亦俾国会关闭法院的权力。他们指出，上届政府本来就冇权任命那些所谓的午夜法官，最后共和党人占上风，国会批准杰斐逊总统减少法院数量的建议。接着下来，国会又围绕减税的提案展开讨论。联邦党人说，政府开支完全依靠进口税是很危险的，这种政策会导致走私猖獗，大家为了逃税会设法将商品走私混入国界。联邦党人还说，如果减税，政府就没有足够的钱还债，这样就没有人愿意再投资给美国了。共和党人则指出，走私并不可怕，危险在于对美国人民的苛捐杂税。他们说，政府没有必要征收生产和销售税，美国人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共和党人还说，他们可以肯定政府够钱还债。最后共和党人再次取得胜利，国会参众两院一致投票批准杰斐逊总统减税的计划。国会继续讨论其他事务，但是午夜法官的问题并没有就此消失。美国最高法院听取其中一个法官的案件，他的裁决授予最高法院一项极其重要的权力，这项权力一直保持到今日。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的枪械售卖蓬勃发展，遗传学家利用基因图谱帮助破案，我们会介绍美国的国宾馆布雷尔宫，最后是看一看有关义工护工照顾早产的婴儿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越来越多的校园枪械暴力事件增加了美国是否需要更严格管制枪械的争论，但是合法售卖枪械的情况是依然活跃的。我们的记者莫奥尔带大家去到维吉尼亚州一个枪展，看看有关的情况。
数百名武器爱好者近日参加了在维吉尼亚州的上蒂利举行的枪展。上蒂利地处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小商贩是为参观者提供了购买、交易以及是出售各种枪支弹药的机会。
我喜欢射击，喜欢使用不同的武器。
这里的人认为拥有枪支不单只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而且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一部分。
The gun culture in America is pretty much that. It's purely American.
美国的枪械文化正是这样，这个是纯粹的美国式文化。美国人非常爱国，对好像我这类摆弄这些事情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个一种吸引力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加福尔向这里售卖枪支，他认为拥有枪支是为了安全。
Bad person, wo gun mere taraf point karta hai. To mere paas bhi gun hai, to main bhi.
如果有人用枪指住我，我亦可以举起我的枪，我可以保护自己，因为我有枪。
但是主张控制枪支的人士就认为购买枪支太过容易，他们认为加强枪支法律可以防止去年二月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大规模枪击案再度发生，当时一名枪手在一所高中开枪，造成了17个人死亡。枪击事件的生还者亦都呼吁制定更加严格的枪支法律。
Fight for your lives before it's someone else's job.
在其他人动手之前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最近提交了一项法案，授权对持枪者进行背景调查，但是在美国对枪支权利的要求亦都同样强烈。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美国的枪支销售在过去的20年内增长了 83%。 枪展组织者艾略特表示，目前的枪支法律已经足够。
人来到这里选择他们想要的枪，然后填写档案，这些档案会交给州警察，他们会对这个人进行背景调查，他们会进行涵盖更严格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州级别的背景调查，之后还会和联邦调查局一起做一个联邦背景调查。
枪支管理条例的某些方面确实因各个州而异，比如是弹夹的合法尺寸。虽然对更为严格的枪支法律的支持在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有所增加，但是这个的趋势并未有持续太耐。一年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加强枪支监管的支持下降了几个百分点，仅仅是超过50%，和枪击案发生前是持平。记者尼洛法维吉尼亚州尚蒂利报道。
美国的科学家说正在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去分析 DNA 和研究遗传学，去帮助调查几十年前发生的凶杀案。巴比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1988年，印第安纳州韦恩堡8岁的廷斯利的尸体被发现，警方称他被强奸并且被勒死。30年来，杀手是该地区留下嘲弄警察的字条。但是在2018年，调查人员终于捕获了59岁的米勒，他承认犯罪。在维吉尼亚州里斯顿的帕拉冯纳米实验室的科学家的帮助下，这宗悬案得到解决。他们使用先进的 DNA 分析和系谱研究来追踪米勒。
In the April Tinsley case, we didn't get matches as close as we like to see.
在艾普利廷斯利的案件中，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看的那么接近的匹配。我主要是利用第三、第四和第五代表现的资讯，这个意味着必须追踪长期家谱。遗传学家根据嫌疑人的 DNA 档案，利用公开的 DNA 数据库、报纸档案和人口普查数据来建立嫌疑人的家谱。科学家还使用一种叫做表现型的先进 DNA 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帮助确定个人的独特身体特征，譬如眼睛的颜色、身高和血型。科学家说，帕拉冯纳米实验室的方法被称为快照法，它能够为警方提供更多信息。
And then we can look at a crime scene sample where we don't know what the person looks like and make predictions.
然后我们可以查看犯罪现场的采样，我们虽然不知道哪一个人生成怎样，但是可以做出预测，自信地讲出嫌疑犯有蓝色眼睛而不是绿色眼睛的概率。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告诉调查人员知，这个人可能没有某些特征。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合成潜在的嫌疑人特征。即使快照法可以为侦探提供突破和关键细节，但是并不是总能够协助破案。
Well, it'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composites that we produce are not photographs.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制造的复合体并不是照片，我们做的每个预测都有一定的自信度，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和体重，因此我们总是将我们的复合体制成正常体重的年轻成人，同样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你的发型、你是否有纹身和疤痕，这个是我们无法考虑的事。即使作用有限，帕拉冯纳米实验室说，自从2015年快照法使用以来，已经帮助解决200例悬案中的33例。记者莫斯卡科夫维吉尼亚州里士顿报道。
美国总统的国宾馆俗称布莱尔宫，他在美国外交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面就由我们的记者窝霍耶夫斯卡带我们去参观。
同白宫隔住条街对望的布莱尔宫有着悠久的历史。
Every room in Blair House has a special story behind it.
布莱尔宫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林肯房间和正厅连接的林肯书房可能是房屋里面最有历史意义的房间，主要是因为林肯总统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和布莱尔一家商谈。
布莱尔宫在19世纪初变成了政治中心，当时杰克逊总统邀请了巡回法院的职员法兰西斯布莱尔，将当地的环球报变成首间亲政府的出版物。几年后，布莱尔和他的家人搬入了这栋至今仍然以他名命名的房屋。
He was an excellent editor and his astute.
他是一位优秀的编辑，他精湛的社论和报纸的成功使他成为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知己和总统顾问，这个使到布雷尔宫闻名遐迩，吸引很多政界人士前来和布雷尔交谈和会面。
直到20世纪40年代，布雷尔宫才成为总统的官方招待所。
Winston Churchill would come frequently during World War II, spend the night at the White House.
二战期间，丘吉尔时时嚟白宫过夜。有一晚，佢半夜瞓醒，含住雪茄，着住浴袍去揾总统。埃利洛喺楼上走廊见到佢，话：首相，你唔觉得可以等到听日朝头早咩？我敢肯定，佢第二日朝头早力劝佢嘅丈夫去睇睇街对面待售嘅布雷尔宫，或者佢会成为一个比呢度更好嘅宾馆，咁样你就可以休息啦。
多谢沙大美国专信，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